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周四的微声音又来了。
那首先按照惯例跟大家回顾一下历史。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门口受到了精神病患者辛克利的刺杀而受重伤。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提到另一位精神病患者。首先一是9号台的一条消息。悉尼一下入境航班上突然发现有这个死亡的乘客。媒体就说这个乘客的死亡原因呢可能和充当毒螺有关系。
毒螺就是那个
帮人带毒，身上藏毒。
帮人带毒就是他自己不是毒贩，
对对对，
但是他的只是身上就是藏毒的这种人。
而且他比如说是采取吞咽或者塞在身体某个部位，
确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看这条消息呢，根据九号台的新闻报道呢，不久前在一架抵达悉尼机场的入境航班上，一名乘客被发现死亡。澳洲联邦警察发言人表示，飞机抵达之后，机场人员就事件予以了协助。据称，该航班是一架由洛杉矶起飞的达美航空，于早上6:05抵达悉尼机场，机场乘客因为这个死亡事件呢而被滞留了将近90分钟。
现在这个事儿呢还在处理哈，接下来还是一条九号台的消息。
嗯，
我们经常开玩笑哈，这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生命诚可贵，就是爱情价更高。我经常在想，生命都没有了，爱情怎么去价更高？这是也考虑的一个逻辑问题。当然爱情的力量的确有时候是摧枯拉朽的，包括把人的智商可以拉到负数。
我们来看这条消息呢，最近呢我们到一名18岁的小伙子，为了向初次见面的英国姑娘证明鳄鱼更爱吃背包客，从而纵身啊跳入了危险的水域，果然是惨遭鳄鱼的袭击。
一番搏斗后险些丧命的他呢一点也不后悔，人家非常心狠大的说，能够约到姑娘看电影被鳄鱼亲两口是值得的，而且他非常宽容，最后采访说不想看到攻击自己的鳄鱼受到伤害。
那我们就不点评，来看看咱们这个网友的留言都是怎么说的。首先网友 LT 就说了，这脑子里的水足够养一群鳄鱼。
还有一个安娜小红说，这新闻后半段这个
没放完，
那个女孩看完电影之后呢就把她甩了。那么这样的智商呢是对的，因为说不定
女孩看了两场电影。第一场是人和鳄鱼搏斗的电影。
说不定哪天就当寡妇了，这是这个网友说的啊。
那我们再来看，我是奥特曼就说，请注意，这位哥们儿表示不想看到鳄鱼受伤害，想想我们那个死了的几只老虎。
还有墨汁儿这个网友说，单身汪们造自己为啥一直单身了吗？就是没人家拼。
天阴会下雨就说，这下你们知道我们土澳的野生 teenager 是有多可怕了。
这野生 teenager。还有这个有一个叫 Lee Ten 这小伙子呢看的新闻比较全面。而且记性也不错，他说这让他很是缅怀南非那三个寻求壮阳偏方去非礼鳄鱼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在天堂安家了。好，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最近其实东北亚局势也很让大家引起关注哈。昨天好像小胖又放炮了吧，昨天。
逆风。
就未能成功了，这个风力太强了。这个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就是，最近不断做大死的著名80后世界，他算精神领袖吗？
也算
吧，局部的
局
部精神领袖，精神病领袖金正恩终于在经历了丧凶之后走出了阴霾。
那在朝鲜的中央电视台3月19号公开的照片当中呢，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金正恩是亲自将朝鲜国防科研部门的某相关负责人背在了背上，以示对其成果的肯定和鼓励，因为他们测试那个喷火的那个发动机，
对，
实验成功
了，做那个涡轮机的一个试验。但是这个图我特别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喜欢上网去搜一下，可以看看这个被背起来的那个表情，那是相当的生动。那以这种背起来的方式和有功人员进行互动哈，在金正恩之前的各种这个视察当中不多见。根据不靠谱分析人士就说，不排除金总呢想采取当下时髦的公主抱，本来想把这个抱起来，但是因为自己的肚子比较大，可能就无法实现了。
那我们看从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图片当中可以看到，身穿加大大号这个
加大号
加，反正一样的意思，
对对，
军大衣的金正恩一手
两件拼一件的
托住那个你这一个科研人员的腿，另一手握住了该科研人员的手，这是什么形象？然后将该名工作人员 背上了自己的后背，
我觉得像扛大包一样的那个姿势，是一只手一只脚一抓，但是被背起来的工作人员的神情是相当的紧张，非常扭曲的，而且那个被背起来的那个科学家
主要是紧张，
黄皮寡瘦的长，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根据朝中社和因为关键是在朝鲜长得太胖了是比较危险的，你知道，朝中社和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就报道说，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是就像你说的视察了这个新型的大功率火箭发射发动机的地面点火仪式。
哎，那试验结果显示呢，各项指标是达到了目标值，金正恩对此次试验结果表示满意，为了表示奖励，那金正恩就是刚才说的亲手呢把科研人员弄到了自己的这个宽厚的背上。
嗯，关键是现在这个风不作美啊，看看这个科学网3月16号啊，非常大家可能很多人喜欢的一个音乐人，曾经的现在也喜欢窦唯，发布了自己的最新专辑《山水清音图》啊，我还在这个微博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整张专辑分为萧何剑音图、还有鸣虫静夜图、童子宋月图、长卷疏庸图，哎，一幅长长的画卷，其实有点天人合一的感觉。
是，那窦唯早已不是那个摇滚愤青了啊，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对，
那时间印记呢，让他更像是一个在用音乐说话的这种行为艺术家。
对对对，我特别烦别人说他是某某人的丈夫，其实他非常有自己的特色，他真的很有才。你看在这个山水清音图当中，既有这个古典的乐器，而且有虫鸣，有溪流，真的我就说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很少有音乐人能够做出来。那今天我们不说窦唯，我们要说这个专辑当中跟他合作的一个另外一个音乐人，这个人有个更厉害的一个背景，他是一名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陈永海。因为他在窦唯的新专辑当中是做吉他手的。
那下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位会做音乐的物理学家，他是这么介绍他的啊，是中科院半导体所主页上然后又给他这么一个介绍，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半导体材料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半导体材料物理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基础规划项目和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面上项目、中科院重点项目等10余个科研项目，
好多好多好多，反正还有什么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这个什么中科院的
发表论文是百余篇 ，SCI， 我的天！
关键是这个非常国际知名的一个学术刊物哈，所以说不会弹吉他的物理学家，他不是一个好的啥。我还不知道他还在编不下去
了，已经编不下去了。
但是，我曾经听过这个陈永海自己自弹自唱的这个《将进酒》，就李白的嘛，非常有文人雅士之风。有兴趣的朋友呢，网上去搜一搜，听一听。
确实是。
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歌，接下来会带给大家。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在唱歌之前，先给大家说一条消息，那就是《辽沈晚报》就报道的一条有关海鲜的消息。3月16号，山东青岛一市民买了1000多斤的海鱼。不是去做，是去码头放生，那想求福报，结果引来一群市民跑到岸边垂钓。那码头的一位鱼贩就说，这些海鱼呢都来自胶州湾，放生也是有益大海的生态恢复啊，不像以前是那种乱放啊。但是这个一边放生一边趁机垂钓，场面就比较尖锐了。
这个人特别有，就是有一种你在那万人中央，周围已经一杆也准备好
了，
对，杆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什么时候倒进这个盘去。那可惜放生的呢不是青岛大虾哈，要不然大伙儿没准有人把这个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给带上去了。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了带一首好歌。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见过。听过唱歌跑调的，对吧？
我太喜欢唱歌跑调了。
我也喜欢，
我特别喜欢唱歌跑调的人一起去唱 KTV， 为什么呢？唱好了当歌听，唱不好当相声听，反正都是有效。
那叫配乐诗朗诵。那山东，我关键给大家带来的是欢乐，真的不用带着那种贬义的色彩在看生活当中。我觉得生活已经太沉重，需要有时候给我们来一点轻松的哈。你要说美人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要不就介绍个有趣的灵魂。山东电视台综艺台有一档叫做《我是大明星》的节目，当中有一个来自山东济宁的吕大姐，她用出类拔萃的跑调的歌声征服了现场所有的嘉宾、听众，甚至是评委。大家一致认为，这种能对人造成10000点暴击的独特的声音，应该让他继续在这个舞台上走下去，让他的艺术道路更长一点，再长一点
啊，继续长一点。那跟而且呢，我们常说这个夫唱妇随，那这个成语呢，在吕大姐这个时候压根儿就不管用，因为后来吕大姐的老公实在是受不了她的歌声，主动要求上台陪唱，结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变成了这个。夫唱夫随，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段音乐。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济宁，我唱一首《荷塘月色》吧。我没带伴奏来，对，清唱。
就这样唱就行。
见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玩在水中央。
大妹子，大妹子，听听你这唱这首歌名叫什么？
荷塘月色。荷塘月色。
我听过一个版本的，和你这不太一样，你不知道哪个，你这是新版的荷塘月色，你换个歌。换
个歌，轻轻的告诉你嘛。
好，这歌好，我也听过。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分享你的寂寞，你的快乐，还有什么不能说？让我慢慢的靠近你，伸出双手，你还有我，给你我的幻想，我的祝福，生命阳光最温暖。
好了好了好了，你稍微停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评委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吴老师，这歌你听过吗？
没听过。
那你刚才说说你听过？
我听那个版本和他这个不一样，
所以说你在选手没唱之前不要说这歌我听过，不要说这个。
我听那是杨钰莹唱那版，但
那你说
不是这一版，
那你就没听过这个。
这一版我没听过。
对，你没听过的歌还多着呢，再来一首。
你能唱一首我们听过的吗？我们虽然听过的歌也不是很多，但你总能撞上一首。
唱个北国之春吗？
北国之春。这我
北国之春，
嗯，听过吗？听过吗？
听。
对，我本来唱的不好，俺当家，俺的
当家，你当家来了。
三位评委老师好，我替他唱《北国之春》。
您是他什么人？您是他？
我跟你说，再递给一个话筒去，两口子一块唱吧。
他是我老婆。
我知道，两口子一块唱。再递。
先让他老公唱一下。
你两个人唱。
我先唱一首吧，我先唱一首。
你俩一人唱个对唱。唱个对唱。
唱个对唱。
来来来，你别溜达，就站那就行。来呗，走着
就是玩啊。
亭亭北花悠悠碧空，巍巍南来风，木兰花开山岗上，北国的春天啊哈，北国的春天已来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妈又在寄来稻谷，送来寒衣与严冬，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你怀中。
你们二位认为谁唱得好？你们俩，
他唱得好。
你觉得他唱得好？
他唱得好什么呀？他一点定性都没有。
这个不能怪他，刘欢来了也得带到那个蓬莱去。
我觉着，你看大家都感觉到很累吧？一开始啊，但是人家上了这个大姐一唱这歌，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吗？本身唱歌就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哎呀身心愉快，很愉悦。大姐，我挺你。
谢谢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我觉着我您是另外一道风景线，挺好的。我你比你唱的强多了。
好。
那我再唱一首。谢谢了。
你再唱什么？啊？
让你猜。再唱什么？让你猜。
我和你有一个约定。
换一个，这个大家不熟悉。
这个不熟，换个熟的。换大家熟的。
这个凤凰传奇，这个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哦，这个凤凰传奇。
和草原有个约定的，原来那个德德玛唱的那个。
凤凰传奇的那个。
啊，对。
你跟谁一个约定啊？啊。
你别搅和，人家搞艺术呢，搁这儿。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总想住住你的毡房，总想举举你的酒醉。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尝到你的奶酒如此甘醇。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
好。就这个大姐唱这歌，你能学得了吗？
我学不了。
所以说，反盗版从大姐开始。绝对不会有盗版的东西了，太棒了！您这个歌一般人学不了，服了吧？
服了。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能给大伙带来欢笑，谁就是了不起的人。
啊，好，三位弟子老好，
对吧？
好。
以后回
唱歌呗。
以后回家听老婆的哈。
放在我这都听他的，他
坐
黑天我就不
演。这要唱一首没带资格，你们就唱了。
不唱了，你刚才他唱那个水平，我们这一抓一大把。你这个水平，你从这捞三网都捞不着。
那这个主持人说了哈，就是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欢笑的，就是好的哈。
那人大姐也很高兴嘛，对吧？
嗯，你看刚才已经很及时的在网上收到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留言说，笑的肚子都疼，比他走掉的还厉害。我们下次让咱们这听众也来留一段，
听众来唱歌。
对。其实关键我觉得自己开心就好，其实真不是，
大
家也是很善意的。啊，听完了这个非常好听的歌啊，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就网上把下下来存在手机里，是专治各种抑郁这种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听一听。
是
前两天这个阴雨天拿出来听，你觉得屋里都挂了一个太阳。来看看云南信息报，依然是喜闻乐见的消息。
嗯，
这个最近啊，吉林省汪清县的公安局就破获了一起入户盗窃案，两个嫌疑人结伙偷光邻居家九只土鸡，经鉴定1200元。我觉得就是
这么贵。当然，我们再看那个警方在讯问这个盗窃原因的时候，两个人竟然交代偷鸡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看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电视剧之后，觉得应该孝敬被称为上仙的这个狐仙。
嗯，主要偷给狐仙去吃的。
狐仙是谁呢？
狐仙是白浅呐。没看哈，我好像暴露自己的属性了。
我就是狐仙，可以孝敬我。好，接着来看这个啊。那无独有偶，脑残呢往往不是独立的事故啊。咱们就看这一旦出现呢，通常就是结伴而行。
嗯，
在另一个村儿，那刘某和王某农闲的时候呢，一起也在追剧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最近鸡遭殃了，放
和我们这个在悉尼的谢金是一样的。那两位剧迷在追剧过程当中，突然想起自家祖辈就供奉过这个保家仙。其中呢就有这个狐仙，那自己这代人呢随意将这个牌位堂口放进这个仓房，不用香火供奉是绝对亵渎神灵。那二人三拜九叩向神灵忏悔，还为此专门偷了九只鸡这个供奉牌位。
就我就
九是一个什么数是吗？
是这个从易经上讲，九是一个阳数。
别，咱们就说这桃花这个，不用给我扯那
些。三生三世嘛，三乘三等于九嘛，所以要偷九只鸡，
哦、
是吧？嗯，
九只鸡，
这跟那个非诚勿扰
可以吗？
非诚勿扰为什么是24个女的是一个道理？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下一条消息哈。这个最近中国睡眠研究会做了个调查，就是对10到45岁的人群共6万人做了个调查，说76%的人入睡困难，超过13%的人感觉处在痛苦的状态，睡不够起不来。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这个当中的这一类。
是，那这个压力呢，焦虑情绪低落是睡不好的罪魁祸首。那这个电子产品呢也是帮凶啊。
对对对，其实有网友说特别的，他说不去医院，不用吃药，放下手机自动痊愈，
哎，
要立地成佛了感觉。
这个电子产品是罪魁祸首。我们再来看一条有跟电子产品有关的消息。
对对对对，
那来自凤凰网，兰州一个小伙呢，因为玩家队友太坑啊，猪队友，导致自己输了，一气之下竟一头撞向网吧的电脑显示器，导致头部受伤。
从网友的爆料图片看，这个脑袋是这个小伙子脑袋是卡在液晶显示器当中的，所以另一张这个电脑的这个液晶显示器有个大洞，他头低着，头上有血。后来这个网吧的工作人员就把他扶走了去施救去了。
哎，
但是这个图并不是亮点，亮点是他旁边有一位大哥依然戴着耳机，淡定的在带动全场。好，我们来看看重庆晨报的一条消息，跟爱情有关。
28岁的这个重庆小伙子刘光和23岁的女友艾丽交往不到3个月，他发现女友非常沉迷网络小说，不但常常熬夜看小说，而且是把小说里这个玛丽苏的台词当成日常语说个不停，还要求刘光配合他一起说，并且进一步要求每天早上这个男友，咱们就说这刘光啊，小刘必须将他吻醒过来。如今就是这个。清醒过来，如今呢是3个月不到，刘光想着这个要不要跟这个女友分手就算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这个女的提出要不要分手，3个月早上不刷牙来把她问醒什么样的味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给记者说啊，他跟他这个女朋友艾丽是通过相亲认识的。相亲的时候呢，对这个女朋友的外形条件还是蛮满意的，就没有多想，就选择了两个人在一起。
哎，那两人相处之后不久呢，他就发现女友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超级啊沉迷于网络小说，手机里有2-3个阅读 APP， 每个里面都下了10+部小说。说起网络小说呢，就是这个如数家珍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就是播的那些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呀，这个
IP 大剧所谓的，
他就使劲看呗。那博览网络群书的这个艾丽呢，都是原著党。
比如说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啊，《王爷家的小娇妻》啊，这都说出好多来着。这小姑娘呢，求知若渴，吃饭看，坐轻轨看，睡觉的时候抱在被窝里看，熬夜看这些网络的这种爱情小说也是家常的便饭。
关键让这个男主角感到头疼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喜欢看，就是那女的喜欢看就算了，关键是他还用这个网络小说里的男主角的这个形象来要求他。那一个月以前呢，艾丽是沉迷一部欧洲中世纪风格的网络小说，里面的男主每天早上都会给女友准备牛奶，还把她给吻醒。那他就要求这个刘光每天早上也得这么干。
这小刘不做呢，他就不起床，还甩脸色。然后小刘把冰箱里的盒装牛奶递给他，他就嫌没有倒到玻璃杯里面不够浪漫，这是病啊。其实啊，看不懂这个艾丽的还不止小刘一个人，连小刘自己的朋友也搞不懂，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但是却感到跟他之间有代沟。比如说他们朋友有时候一起，朋友三四在一块吃饭哈，下雨了，大家从观音桥这个走出来，这个女孩直接就甩脸走人了，大家都懵了，不知道哪儿得罪了。
哎，那后来才听到这个刘光的吐槽，就说原来艾丽呢是觉得那天下雨出来，那刘光没有给他撑伞，让他没面子了。他说小说里面下雨都是要给这个男主角都是要给女主角撑伞的。那刘光就说，事实上那天他们有2把伞，明明就可以一人一把，干嘛非要挤一把伞下来？
或者不挤，就是这个男的完全淋在水里面，只把伞给这个女的撑着，你知道？然后刘光跟艾丽讨论了很多次，就说，但是艾丽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哈。那这个态度就让小刘觉得有点失望了。
然后下面专家就出现了，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周小燕就认为，艾丽喜欢网络小说，并喜欢用网络小说里的人设定要求另外一半哈，把自己的生活期望也提高到小说当中的完美高度，那这就是得了网络小说综合症。
小说都是虚构的哈，生活是实际的，你老是用虚构的东西去指导生活，那肯定是会让另一半失望的。那也不利于感情发展，所以这个热衷网络小说没有问题，但是不拿网络小说去指导，把自己生活搞一番。其实他可以看嘛，继续看网络小说，然后你实在宣泄，你自己去写网络小说。
不，就要看名著，比如看个《水浒传》啊，就这种。
有这个，那看了
男友吃药呗。
早上起来，老大该吃药了。然后其实闻醒他也很容易啊。
嗯，
有网友就建议说，早上吃起来吃他一辫子的蒜，3秒钟不醒不要钱。好，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来一条这个来自于这个山东梁山的最后一条消息。
哎，
这个之前我还发过视频给行动哈、嗯。
是江苏卫视报道的啊。那最近呢，在山东梁山县水泼派出所，你看水
地点很好。
就刚才要看《水浒传》，
要泼水吗？其实
水泼梁山。当然，两个男子因为纠纷在等待处理期间呢，面对面近距离互相吐口水，持续数回合，直到被拉开。那民警就说了，根据这个中国的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双方均被治安拘留。
嗯，这个视频当初我记得我发给你看了的，对吧？
嗯，
两个人身高悬殊还比较大，然后就是完全只听到一片
个高占便宜啊。
我其实看的时候，我一边吐清口水啊，
你也吐。
不是我犯恶心，你知道吗？就听到呸呸呸呸，然后到最后有一个人卡痰了，你知道这个太不道德了，违反比赛规则。说到大家都是吐口水，最后有个人哗哗，就这个声音都冒出来了，真的很崩溃。但是有一个个矮的，明显的感觉比较吃亏哈。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这个它是有重力的吗？重力作用、
哎。所以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典型的君子不动、动口不动手，
就是。
嗯，
你说吐口水干嘛？你看人刚才唱唱歌多好。
哎，我觉得让大家还觉得很开心。
对啊。
哎，文明。
哎，我觉得那个想法好，要组织大家有这个听众来咱们这个电台，然后
我也觉得挺好的。如果能够自弹自唱更好。
就是不要像之前搞那活动，比如晒大家的结婚照，晒出你的最美结婚照。
嗯。
不要有这种要求，大家就来唱，你要唱到对吧？有这种相声的效果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哎，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视频呢、啊，
嗯，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吐口水的，
嗯
嗯，如果大家搜得到，好像在网上看得到，这个有一个网友的评论特别有意思，
嗯，
如果打过这个《植物大战僵尸》，你打过没有？
哦，对对对对对，
这当中有这个豌豆射手，对吧？
哎，
就是可以从开始射一粒一粒一粒的，后来可以打机关枪，以后可以把这个辐射面积像打散弹枪一样的把这个铁砂子一般的口水给打出去。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还是要文明，不要吵架，
就是
文明处理这些东西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卫生一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